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纽约景点讲真相的故事》，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9月12日。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是坐落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第五大道的一个由数个摩天大楼组成的城中城。这座城中城每天容纳上班、观光、消费的流量达25万人，也是中国旅游团必到的景点。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谨遵师尊教诲，在讲真相中相互配合，耐心细致，形成整体，效果明显。一，举一反三，循循善诱。师父说，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档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许多中国人听信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不能正面认识法轮功。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不少游客，由于导游误导恐吓，不敢听法轮功真相，有的一听到法轮功就噤若寒蝉，甚至十分惶恐，惴惴不安。针对这种情况，同修总是面带微笑，主动真诚友好地与他们打招呼，或帮助指路，或提供咨询，或问他们来美的感受，以拉近距离。然后从中美两国的科技、经济制度上的差距，引出文化、人权、信仰方面的内容，一边是多元文化、信仰自由，一边是专制、信仰不自由，从而引出法轮功话题。如同修和一位男士聊到中国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信仰，好不容易在民间出现气功热，结果被打压下去了。他主动问法轮功是不是气功，同修就系统地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除了五套功法，还按真善忍修心性，提高道德水准，所以祛病健身有特效，受到全世界的普遍欢迎。一位同修碰到三个学生，简单寒暄后说，美国最可贵的是人权、民主、博爱、自由，这里的白人、黑人、黄种人都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互相包容友爱，他们有各种信仰，都是自由的，只要是教人向善的都被尊重。美国有 85% 的人信基督，还有信天主教、信佛教、道教的，还有好多信法轮功的。今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10000多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持续3个小时，警察帮助维持秩序，电视台直播，非常的壮观。你们知道吗？作为中国人是多么自豪啊！法轮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佛家的一种上乘功法，按真善人标准做一个好人，真诚、善良、忍让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赞扬，给的褒奖就有3000多项，香港、台湾也有很多人练，台湾就有5-60万人练。可是你们在国内听到有关法轮功的消息，是不是都是恐怖的？学生边听边点头，嗯，其实国内宣传法轮功自杀自焚啊，都是假的。接着同修又讲了美国用庚子赔款帮中国办教育、资助留学生，以及真正的抗日战争史。最后同修告诉那几个学生，共产党不是中华民族的东西，它是欧洲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年轻时就信仰撒旦教，那个撒旦魔教是以毁灭人类为宗旨的，它是专门害我们中华民族的。60多年来不断的搞运动，害死8000万中国人，把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都破坏掉，现在又迫害法轮功，还活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 全世界都在唾弃共产党，美国把共产党等同纳粹，是不允许共产党员来美国的，你们长大了千万不要入党。学生点头答应。你们入过共青团少先队吗？我们入过少先队。同修说，少先队也是共产党的组织，所以也要退出来。他指着身边的鲜花叶子对身边的同学说，叶子是青色的，代表生命活力，取一个青字，再取一个正字，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用化名清正退出少先队好吗？学生点头说好。他又转向另两个学生说，你就取名仁义礼智信的义字，化名清义，你就取智，化名清智，都退出少先队好吗？他们双双点头答应。二，不漏掉每一个有缘人。师父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有一次时间比较晚了，同修准备离开真相点，听到一个操湖南口音的男士讲话。尽管他已经走出十多米远了，但还是想不能漏掉有缘人，就转身回去笑着答话，我一看你就是湖南人。那个游客很惊讶地说，这么厉害呀，一看就知道。这一下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同修跟他讲，美国是自由社会，人们信仰自由，可以自由练法轮功，其实法轮功是正法，是修炼做好人的，并不是国内宣传的那样，国内宣传全是造谣污蔑。他说在国内会被抓的。同修告诉他，并不是要你做什么，只要心里明白法轮大法好，记住真善人好。游客真诚的双手合十说，记住了，并连声表示感谢。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用来书写大法的美好与神圣吧。讲真相一定要摆正基点，围绕师父所要的去做，要讲清真相，证实法，不是证实自己，真正让人明白而得救。要主动讲，用心讲，但又不要强制他人追着讲。许多常人游客在景点休息时往往显得疲惫不堪，完全不能和修炼人的轻松快乐与饱满的精神状态相比。一次有两位来自上海的游客有气无力地坐在景点椅子上休息，两位老年同修轻松快乐笑着过去聊天。当他们得知两位老人结伴自由行来到美国的时候，赞不绝口。他们详细询问了自由行的方法及如何解决语言不通的难题。两位老年同修很智慧地做了介绍。当游客问到带什么药以预防旅途中不测的时候，同修便以自己修炼法轮功之后无忧无病一身轻，21年来不需要吃药带药的亲身事例，全面讲清法轮功去病健身的神奇殊胜与遭中共邪恶迫害的真相。两位游客听得如痴如醉，为了巩固讲真相的效果，同修又送了游客一支写有真相信息的笔，游客如获至宝，表示回家后要经常传看，永久珍藏，同时拿出自己用的一支圆珠笔，一定要送给同修做纪念，同修不收，游客执意赠送做个纪念，还示意用来书写大法的美好与神圣吧。四，不能只信白米饭大肥肉了。景点讲真相，时间紧，但心又不能急躁，要遵循缓慢圆，特别是对那些爱较真儿的游客，要留他思考的空间，让他自己抉择。在洛克菲勒中心，同修碰到成都两位老人，都是搞核科技的，是副处级科技人员，男的姓何，笔名任克， 他们对共产党的邪恶有一定认识。30年前，单位要他入党，他不愿意，但又不敢拒绝，就说正在写申请。可他写了3年、5年、10年，还没写完。他狡黠神秘地说：“我一辈子也不会写完。”谈到信仰，他说他什么也不信，只信白米饭、大肥肉。当时在场的人都笑了，气氛很融洽。根据这个情况，同修就讲了一个小名叫本道的老人的故事。本道在世时不听不信真相，72岁去世后，托梦给曾向他讲真相的同修说：“本道无心坠迷尘，红海翻腾70春。原为乘鹤东归去，谁知道竟被孽龙骗一生。中原陷阱深又深，脱去外衣见分明。幸有云中九剑出，法救我厚德传家代代兴。”人客和他老伴儿听了这个故事，很是感慨，说以后再也不能只信白米饭大肥肉了。谈笑间，人客与老伴儿高高兴兴地退了团，退了队，走时还一再招手致谢。五、宽容忍让，保持正念，以善治恶。我们是主师正法的神的使者，有神圣的使命，一定要有救人的愿望和信心，这样师父才能给予帮助。碰到不愿听真相的人，也不要气馁，要用慈悲放大善，用威严抑制恶，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正在法上。如果存在什么不好的执着心，就要清除归正自己，同时发正念，清除阻碍游客听真相的邪恶因素。换个角度继续讲，实在不听的就调整心态，继续找有缘人讲。一次，一老年同修准备到一个在等车的旅行团中去讲真相。这个旅行团有个女士对同修指指点点，悄悄告诉其他人什么，导致这个团的人都避开同修。另一男同修看到这种情况，就直接走到这位女士跟前，用平和但不失威严的口气讲：“你不要指指点点了，她是在做好事。”这位女士马上就被定住了一样，站在那儿不说话了，其他人也不动了，静静地听同修讲真相。其中有位旅客还配合同修跟旁边的人讲他知道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走时他们说：“祝你们成功。”还有一次，一位老年同修碰到一个学生旅行团，带队的人很凶，有3位学生也跟着不善，其中有个游客还往同修脚上倒开水，有个初中生骂骂咧咧，说什么卖国贼不爱国，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说共产党不好。同修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冷静从容，没有愠色，换个角度继续讲，慢慢的这群人不凶了，有位还做了三退，上车走时他们还招手致意。还有一次，有个学生在等车时，一坨鸟粪掉到身上，把衣服搞脏了，这个学生把衣服脱下来扔了，同修见机将衣服捡起来擦干净，用塑料袋装好还给了学生，然后给周围的人讲真相，他们都做了三退。师父讲，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提醒，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真相讲的效果好与坏，也和自己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以及实修的好坏有直接关系。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光明的文章，重视发正念，破除旧势力的迫害。从1996年720以来，无数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被活摘，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被非法抄家罚款等等。部分同修面对迫害无可奈何，消极承受，有的甚至只要做正实法的事就会想到被迫害，有的甚至在自己的家里都胆胆突突的，好像随时都要被邪恶抓走。师父在弘一山 生生为此生中说，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我们大法弟子被迫害，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一位平时很支持大法的家属，在他的家人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后，给前去帮助请律师的同修说，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到处去救别人。我们平时讲大法如何如何好，但是当大法弟子受迫害时，家属、亲朋好友、世人看到的却是因练功被罚款、抄家、判刑，甚至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阻碍世人明白真相，不能使世人得救的负面影响又如何挽回呢？师父在《金经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告诉我们，最根本上讲，你们还要在破除旧势力迫害的过程中建立起伟大的威德，回归到你们的最高位置。这就不是一般境界的圆满问题，也不是通常圆满所能达到的。通过学习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悟到正法时期如果不能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就是没有走好正法修炼的这条路。从2001年开始，师父讲了很多关于否定旧势力、破除旧势力迫害的法。《金经要旨》中有多篇经文提到如何运用功能除恶，可以把恶人定住，把恶人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手段转移到施恶者身上，针对邪恶黑窝发正念，彻底清除三界内的黑手烂鬼等等。我和我身边的同修一直在运用功能除恶，明慧网上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也有很多同修对破除旧势力迫害的法理认识不清。我是1995年得法的，是代修不修的，去执着心也是拖泥带水的，所以很长时间以来状态也不好。2014年看似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参与了本地营救被迫害同修的律师项目，从那时起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很多时候起早贪黑的奔波于律师项目。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有时候就想，大法弟子就应该被迫害吗？我们能不能不被迫害？可能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随着学法的深入，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越来越明确。师父赋予了大法弟子无边的法力，大法弟子完全有能力破除旧势力的迫害，这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近几年来，我地区迫害不断，受第九届大陆明慧法会文章主动出击开创环境的影响，我们于2014年冬天协调本地同修24小时接力发正念，铲除本地610、公检法司、看守所等邪恶聚集地黑窝的邪恶。遗憾的是，由于很多同修对师父讲的破除旧势力的迫害的法理认识不到位，这个24小时接力发正念的项目只做了两三个月就停了。因为610是整个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指挥机构，我们于2015年正月开始针对本地区的邪党610机构近距离发正念。近距离发正念的项目使我和参与的同修收获很大，在发的过程中，有时刚清完看到邪恶又压下来了，我们就接着清理，有时候在家里看到610的邪恶又聚集了，赶紧通知相关同修发正念铲除。转眼到了15年的冬天，那时因雾霾严重，每天的天都是雾蒙蒙的，610所在地的市开始单双号限行，每次开车去发正念还要考虑车的限号问题。因为有一段时间不太忙，我们就从以前每个礼拜的一两次增加到每天都去发，这样发了大约一礼拜后，天突然一下子晴朗了。从那以后的那个冬天都是晴朗的， 真是太神奇了。参与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见证了正念除恶的威力，也更加坚定了近距离发正念的信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通过不断的和同修们交流破除旧势力迫害的法理和近距离发正念必要性，近距离发正念的这个项目，从一开始的三五个同修的参与，到现在的很多同修的参与，从一开始每个礼拜发一次，每次两个小时，到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同修在发，这个过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反映到我们人类这个空间的情况是，本地15年被迫害的几个同修，到现在协党法院连庭也没开成。据传出来的消息说，法院检察院都不愿意折腾了，只有公安还在顶着劲儿。我们县因为溯江多地传出要迫害的消息，但最后都没了动静。我想当我们的这个整体都注重铲除610攻坚反思的邪恶的时候，邪恶就像飞蛾扑火，有来无回。操控邪党背后邪恶因素清楚了，针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就没有了，或者减少了。师父在《金经要旨三彻底解体邪恶》中说，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师父讲的法理很明白，这是破除邪恶的法宝。我个人理解师父的这段讲法，是要整体或较多同修参与，针对邪恶有足够的力度和足够的时间，要我们邪恶不灭，正念不止，直至邪恶灭尽，不能发三天两天的搞一阵风，要持之以恒。每次打开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都有很多同修被迫害的报道，每次看完这些报道心里都很沉。师父明明赋予了大法弟子破除邪恶迫害的佛法神通，我们却一直被迫害。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讲到，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儿，旧势力操控烂鬼与邪党因素一直在这么干，叫你们做不成救人的事，因为他跟你对打，打不过你。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通通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这样打下去，烂鬼与邪党因素干扰就灭没了。大法弟子能够思想很集中的，正念很足的发正念，你们试一试。如果今天能做到，现有的邪恶一半就没了。就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人心，配合不好，他就钻你们这个空子，让你们做不成该做的事情，在你救度众生中削弱你的力量。邪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坏人很恶，那个人那么凶，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你灭了那个邪恶，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如果大法弟子都拧成一股劲儿，正念非常足的去做，大家想想，那才是神在人间呢。 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如果大陆所有大法弟子都能针对各地的610、公检法司、监狱等邪恶聚集的黑窝，持之以恒地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操控邪党的旧势力的迫害因素，那这场邪恶的迫害还能存在下去吗？我悟到大法弟子的来源很高，历史上师父一直在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塑造我们，个人的圆满已不是问题。师父把720以前的老弟子给推到位，就是为了让我们在正法时期能破除旧势力的迫害，救度众生。虽然师父把大法弟子推到了位，但是我们的思维模式、精神状态、行为准则也得到位，符合师父要求的标准，那样我们才能神起来，才能做好三件事，步入大法弟子的使命。以上为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灵慧交流文章，坚信师父给安排的是最好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灵慧网2016年7月21日。师父讲，还有我们许多学员呢，在思想中顾及的很多问题啊，这些事那些事的，其实一想就已经是掉了境界了，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用管，师父是慈悲的，一定会给你安排的最好。你不用想那是师父慈悲我们，因为那是你修出来的，那是你自己的威德造成的，师父才给你们做的。选自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可是我们在实际修炼中，特别是人心表现得比较强时，总是想人为地安排子女、安排老人或安排自己的一切，其实是对师父讲的法不信。2002年在迫害最高峰时，我在单位向同事讲真相，发给他们真相光盘和真相照片，并在单位周围贴了很多真相照片。我单位周围住着很多退休的中央大佬，我在这些大佬的家门口也贴了真相照片。一段时间内周边环境非常紧张，但我坚信自己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一天同事告诉我，领导知道你练法轮功了，有人向领导汇报了，恐怕下一步要动你的工作了。我们单位是个有60多人的私人企业，人际关系非常复杂，我是单位办公室负责人。这时另一位同事也告诉我，听领导讲要把你的工作转给别人。我听到这消息后内心非常平静，我在想，单位的大部分同事都明白真相了，向几位领导讲真相，平时还真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也许这是向他们讲真相的机会。至于单位让我走与留并不重要，而且他们说了也不算，我师父说了才算。在这件事情上，我始终没有动任何念头，我坚信只要自己做的在法上，师父给安排的才是最好的。师父说，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选自转法轮。我理解你想好的想不好的都是不好的，如果抱着人心不放，为自己的去留想象或用人的办法处理，都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都是不信法的体现。而且旧势力就是想让我们按照他的安排想下去，甚至给你演化出你期望出现的结果，从而干扰正法。只要自己没有人心，只要自己心在法上，就相信师父给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其结果超出常人意料，领导在知道我是大法弟子的情况下，把我推选为单位本年度6名先进工作者之一，给我发红包、先进工作者证书、奖状，开全体员工大会公开表彰。事后领导对我说，练法轮功对身体好，回家随便练，我信的就是你这个人，没有人能够取代你在公司的职位，你是大家的榜样，在工作中大家要向你看齐，在信仰方面单位一律开绿灯。还有一个例子让我感受到，只要我们修好自己，坚信大法，师父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坚信师父，一切都会以正面的形式出现。我熟悉的一个北京大法弟子，在2003年9月被非法劳教时，他的儿子刚上初一，
这个孩子在小学时成绩很差，他被劳教后更没有人督促他的学习了。按常理讲，孩子学习只会越来越糟。结果这个学员在劳教所拒不转化，时刻用正念证实大法。他儿子从他身上看到了大法的伟大，便开始学法，成绩也越来越好。在他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时，孩子已上高中，成绩由原来的中等一下提高到年级前十名。这位同修后来经历了北京马三家劳教所的邪恶迫害，一直不转化，并坚信师父给安排的才是最好的。他从劳教所堂堂正正闯出后，孩子也顺利考入了北京某大学。如果他抱着人情不放，认为自己被多次劳教，孩子原来学习就不好，这回没人管了，肯定会更差，结果就不一定是这样了。不但自己会被情牵制，也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利用情往下拉学员。而他坚信大法，修好了自己，儿子的结果也是最好的。正法走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把所有的人心都放下了，不要再被情牵引得理智不清了。只要我们修好自己，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因为人的力量什么都改变不了，只有大法能使一切变到最好。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环境，在修炼与正法中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干扰，都要坚信大法，相信师父，一切都会是最好的。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延边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实法中见神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的中朝边境，是中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延边大法弟子纷纷走出来，积极投入到正实法讲真相的洪流当中。种种经历甚至生死考验面前，不乏一些意想不到的神迹出现，不仅证实了大法修炼的超长，更让弟子们深切感受到师尊时时都在我们身边，苦心教导，慈悲看护。而作为大法弟子，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只要信师信法走正路，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老年学员 H 2000年末去北京正实法，被绑架回来后又被非法劳教两年。在九台劳教所的一次暴力转化中，狱警逼人人表态，学员 H 年龄最大，他们第一个把他叫去，桌上放一排十几个大容量电棍，还有头上刻成锯齿状的塑料棍。他们还把电缆剥去外面的胶片，做成一种特殊的鞭子，毒打大法弟子。警察对学员说，上边来了严打令，都必须得转化。学员 H 告诉他们自己不转化。他们又说，你看这些刑具，你能受得了吗？一般人都是受不了的。我们这个飞脚一踢上去，就得把你的眼睛踢出来。从现在开始，给你三分钟时间考虑。学员 H 当时愣了一下，但马上想起了师父的法，就对他们说：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他一说完，警察也愣住了。等警察醒过神来，却让他回去了，只是说等到最后再修理他。学员 H 边往回走边想，这真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威德，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弟子只要在法上，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学员爱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狱警要给他戴大背靠，学员爱立即发出一念，请师父助弟子一臂之力，不能让邪恶阴谋得逞。就这一念，三个一米七八十公分高的膀大腰圆的狱警硬是没按住他，背靠始终没戴上。接下来六次非法提审，警察不但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且也没有动了他一下。
这时许愿爱不自觉地生了欢喜心，被邪魔钻了空子，被非法劳教。在去劳教所的路上，许愿爱找到自己的执着，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对不起，弟子请您放心，即使被他们非法劳教，我也绝不会背叛大法。如果他们阴谋不能得逞，回家我会做好我该做的。结果学员爱体检不合格，当天就返回家中。他知道这一次又是师父帮了他。学员 J 在2002年的一天被当地骗警绑架到派出所，为了逼他说出资料来源，警察对他大打出手，打了一天一宿，打得他浑身又青又紫，脚被打肿的穿不上鞋。之后警察又伪造了一些资料，想把他送到公安局。这时学员 J 心里求师父：师父，我不能在这里待，我要出去。学员 J 被关的屋子只有一个离地一米左右高度的小窗，上面都是铁栏杆，根本拽不动。学员 J 求师父不让在隔壁睡觉的警察醒来，他忍着脚痛，用力爬上小窗台，推几下铁栏杆，窗户外边有辆摩托车，一碰铁栏杆，摩托车就响。于是学员 J 又求师父不让摩托车响，摩托车果然不响了。学员 J 推了几十次铁栏杆都不起作用，他想师父肯定能让自己出去。后来他就把脑袋放在铁栏杆前想试试看，铁栏杆之间的距离也就12公分左右，根本不可能过去。可是当他把头贴在栏杆上时，头一下子就过去了。那么身体怎么过去啊？学员 J 就想着自己能出去，挪动一下身体，真的很顺利就出去了。他坐在窗台上，因为脚肿得厉害，跳不下去。这时忽然看到对面来了个小学生，于是招呼他过来拉自己一下。就这样学员 J 从窗台上下来了，然后打个出租车离开了那里。亲朋好友听说了他的经历后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无所不能，大法真的神奇。延边大法弟子的修炼经历和神奇故事，这里只是简单的举出几例，其实这样的故事流传的还有很多，而这里更多的弟子不为人知的修炼故事还有更多更多。自1994年师尊亲临延边传法到现在已20年有余，中共邪党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也已经过了17年。这些年来，弟子们从得法到个人修炼，再到正实法反迫害，讲真相救度众生，无论经历多少，境遇如何，始终牢记自己是有师父的人，是有宇宙大法造就的最幸福的生命。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从冤枉中超脱出来》，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木莲。在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老同修，在下面我称呼为大姐。99年720之前，我们在一个练功点儿，一个学法组，我们很说得来。在我被邪党迫害时，老大姐对我也有过帮助，我从心里把她当作知己。一天刚学完法，老大姐突然向我发脾气，说我怎么怎么不好，她老头过病业关时我如何不尽力，给她老伴儿发正念就发了15分钟。我不是那个心，都说我是那个心，我是那么不好，我没说的话也说我那么说了，把我说的人品可坏了，最后还加上一句师父在上。当时大姐有一句话把我的魔性勾起来了，说我和某某说他脑子不好使，胡说八道，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我说要是这样我去找他，而且大姐还跟多位同修去说，我当时就陷入人中，心里很难过。历来认为多么好的大姐不见了，十多年的交往一下没了，我心里头那个难受啊，像堵了一块石头一样难受，感到人间的情什么也不是，一下子说翻脸就翻脸了。从他家回来的路上我就知道了， 是师父给我安排提高心性的一关，我没过好。明知道这是心性关，我一定要过好，但是那个后天的假我总是为我的人心找借口，甚至都不想上大姐那里学法了。我的主意是告诉我的后天观念，我就去就去就去。本来我是一星期去一天或两天，但是事情发生后，我一连去了好几天。我学转法轮的方式是背法，我觉得这样记忆深刻，所以我一年只能背一遍。在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早晨，我老伴学法时就看到师父说，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我双手合十，师父，这是在说我，心里明知道是我该提高了，可我就是心里不舒服。师父的话在那儿摆着，也知道这个理，可是人心就是去不彻底。怎么办？我开始找我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儿？我都有哪些不好的心？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虚荣心，爱听好话，就是想享受人间的幸福，那能够走出人吗？要超脱出来，就听师父的，就得能听不好听的。就是冤枉了，我也不为自己找借口，做师父的真修弟子。理清晰了，但那个实质的东西，我感觉在很深的空间还有，真是去也去不干净，感觉还有，还有。怎么办？我被转法轮时一下明白了。师父说，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选自转法轮。当我背到这段法时，我一下明白了，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修，没有复杂的环境我就不能修了，是为了让我提高。想到这儿，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老大姐，太好了。大姐虽然也有要修的东西，可是她的闪光点太多了，对大法的坚定，尤其是当同修过病业关时，她都能正念加持或帮助，使她周围的亲朋好友也体验到了大法的超常。她明白的一面，为我没修好的那部分着急，才出现了这个状态。大姐是真的为我好啊，我真是太感谢大姐了。为了让我提高，师父操了多少心啊。我当时就双手合十，谢谢师尊教诲，我一定要超脱出来，不陷在矛盾其中，请师父放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